Hello， 大家好。开场呢又是一个广告。可能我们的老读者呢经常关注我们主站的话呢已经看到消息了，也就是小铃铛的西文字体又回来了。那大家可能知道哈，12年前呢我曾经与程荣老师一起把小铃铛的西文字体以及西文字体二这两本书呢引进中国内地，然后呢发行了简体中文版。但是呢后来就因为各样的原因时至今日的已经绝版了，很多朋友呢都买不到。那也在这本书的日文原版出版20周年这样一个契机呢，作者小铃铛呢将这两本书重新进行了个修订啊，所以呢这次呢是大家期待已久的一个修订版的西文字体。那然后它的副标题也发生了变化啊，新书叫西文字体基础知识与用法。那么这本书呢是可以看呢，就是原来那本西文字体和西文字体二的这两本书的双龙合璧，重磅回归。那么这本书呢会在7月中旬上市，我们现在是做个预告，而且呢我们在7月的17号是上海，我们会举办一场新书的发布会，然后在7月19号呢是深圳场也会有新书活动，那么小铃铛本人呢也会从德国亲自来参加这两场新书的活动。我们将会在7月的上旬呢发出这本书的预售的链接，请大家注意关注。那么这两场活动的这个席位预订链接呢将于7月10号优先向 The Type 的年付会员开放，请我们的会员朋友呢留意会员的邮件。如果有余票的话呢，我们还会将日后呢向所有的公众开放，因为这个场地是有限的。我们在上海场的场地呢是上海思南文学之家，我们的老听众应该知道哈，因为我们去年也就是自弹自唱播客10周年啊，也是在这个同样的地方啊，老地方见。那么我们深圳场呢是放在雅昌的深圳艺术中心，也就是在南山区的圣云路19号，那我们也非常高兴啊能这么漂亮的一个地方来举办我们的活动。这两场活动的主办呢都是湖南美术出版社，然后承办呢就是我们的 The Type， 我们也感谢蒙纳字库对本活动的大力支持。那么我们的门票呢将都会含有这个新书啊，所以呢我们这本新书的定价是128块钱，那么到时候呢大家来参加这个活动也就可以直接请作者小铃铛在现场签名。有关信息的详情呢请大家关注我们的主站以及我们的社交媒体账号。用听觉方式扯视觉艺术，如果您可以脑洞大开，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The Type 旗下全球首家用华语制作的字体排印主题播客节目自弹自唱。我们的字是文字的字，关于文字的畅谈，而不是弹唱。我们的这个播客已经开播10年了，隔周二定期播出，从来没有跳过一次票。我是你们的主播文川西畔东营居 Eric。虽然在小宇宙、Spotify、YouTube 等等这些平台上都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但还是强烈的推荐大家使用泛用型的播客客户端来收听我们的自弹自唱。毕竟我们是一档独立的播客，而不依赖于任何家平台。那我们这个节目的时间比较长，是支持这个章节的跳转功能，而且呢，每跳一次呢，我们这个章节的插图都会发生变化。比如，如果您觉得我现在说的这个片头比较长的话，就可以利用这个功能直接跳过。各种泛用型的播客客户端都是支持这个功能的，比如苹果系统自带的这个播客 APP 就可以。不过好像小宇宙呢还不太支持这个章节跳转的时候的图片显示。那我们主站的地址呢是 thetype.com， 欢迎大家与我们交流与反馈，推荐使用邮件的形式给我们写邮件。我们邮件地址呢是 podcast@thetype.com， Podcast 的拼写是 P-O-D-C-A-S-T， 的泰语拼写呢是 T-H-E-T-Y-P-E。如果您喜欢自弹自唱呢，也欢迎加入我们的泰短会员计划。因为我们这个播客只有声音没有图像，但是如果您加入我们的泰短会员呢，每月可以收到我精心制作的一份会员通讯，里面呢有我们这个播客的扩展阅读，这样您就可以一边听播客一边读我们这个会通讯里面的图文。那有关会员的详情请登录我们的网站 thetype.com/members、啊、请注意是个复数的 S。 那会员的费用呢是每个月的4英镑、相当于35块钱人民币吧、给我们主播一杯咖啡的价格。年付会员呢还可以有两个月的优惠。您现在收听的是我们常规节目的第285期。听到这期节目的时候，相信我们的会员已经收到我们6月份的会员通讯了哈。因为我们的通讯呢是隔周二哈，夹的这个隔周二发给大家的。那6月份呢是6月23号已经发给大家了。而且呢这次呢是一个加量的啊 ,20 页版的 PDF。那今天这期节目呢继续我们 A-Type-I 也就是国际字体协会啊、2026年斯坦福年会的系列。那上期节目呢我们采访了是吴小怀老师，那这次呢我们也为大家请来了重磅的嘉宾，下面我们就把采访的录音接进来，然后按照我们的老习惯赶快请我们的嘉宾做一下自我介绍。那么你们谁先来？小雨先来吧。
好的。大家好，我是刘小雨，是汉译字库西文组的字体设计师。
小雨，你是第几次来参加我的录制了？
应该是第三次。
第三次了就可以算老嘉宾了是吧？好，欢迎小雨来参加的我们节目。然后另一位嘉宾。
大家好，我是杨希成，是字体设计师，也是独立研究者。我刚刚在雷丁大学完成了博士论文的答辩，然后目前也在修改中。然后我专攻的方向是西夏文字体设计和中文还有拉丁文多文中匹配设计。
好，也欢迎杨希成。上次来我这里录音的话是什么时候你还记得吗？
也是 A-Type-I 结束之后。
应该是线上的那期是吗？
对对对，21年线上的那次。
对，所以2021年呢 A-Type-I 你是线上在参加，那么这一次的话呢就是实地去了对吧？
对。
那好，老听众都知道哈，我们每次采访这个 A-Type-I 的嘉宾们都是用统一的同样的问题啊。所以呢我觉得因为这两位嘉宾都已经做了简单的自我介绍，接下来就是问第二个问题了，就是什么机缘哈那你们会想在这一次的 A-Type-I 大会上发言？因为这次的 A-Type-I 呢是在斯坦福嘛对吧，而且小雨你的那个演讲的话是后面才加上去的吗？
对。就是这一次 A-Type-I 我们还是作为汉译一个赞助商去参与的。所以我这次发言也是因为有这个赞助商的发言名额所以才有机会去发言的。
在大厂就是好。像我们要去发言的话是要有审稿啊对吧，而且这次其实审稿还是蛮严格的。所以你就参加这次大会是什么时候决定的？
大概是四月份。就比较突然。
我就蛮好奇的，就是因为毕竟这个是公司当赞助商嘛，那你们肯定内部要想嘛谁派谁去的问题嘛，你们是内部是怎么决定的呢？
这个就是可能市场部和产品部那边通知了一些设计师去准备，就是大概有 A-Type-I 这样一个事情，想要让大家设计师来看一下写什么样的主题的演讲，然后后来就是看了一些设计师的演讲，最后决定可能选择我这个演讲主题。
所以你们是公司内部自己有一个内部的一个推选是吗？
对对对，有进行过一轮的这个推选。
好，那杨新辰呢？
我这次就是当时交那个 proposal 的时候，正好我博士论文也进入尾声了，然后就想着可以讲一下，然后给画一个圆满的句号，然后加上上一次在 A-Type-I 讲的时候也是西夏文主题的，可能也算是一个延续吧，就这种系列，所以就觉得就提交了，然后就选上了。
我蛮好奇的，就是你博士论文哈，刚 答辩完是吧？
嗯，
如果顺利的话，是什么时候毕业呢？就是能得到职位？
应该是今年年底。
哦，所以哎，你博士这几年啊？这个是
我读了三年多一点点。
好吧，对啊，因为你上次的话是2021年底嘛，就相当于2022年了，对吧？
对
对
对
对，嗯，
对，
所以也对三四年时间了哈，嗯。好吧，那么下面呢就赶快和给大家介绍一下具体的啊，两位的发言是什么内容，还是小雨先来。
嗯，好，这次发言我的主题就是关于汉译字库和敦煌当代美术馆合作的三款敦煌当代写经字体的一个复刻的内容，然后主要就是演讲的这个20分钟的时间去谈了三点我们认为在复刻过程中比较重要的部分。第一点就是我们利用了 AI 生成技术作为辅助，帮助我们去做一个复刻的设计。然后第二点就是我们在整个复刻的三款字里面都保留了大量的异体字，并且以替换字形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植入在了字体里面。第三点还是老话题，是西文匹配的一个新的思路。我们可能是采用过去的手抄本，西方的手抄本，然后进行一个匹配，嗯，大概是这样的内容。
嗯，既然这样的话，我觉得你还是可以有机会和大家展开说一下，就是因为你刚才提到了嘛，汉译敦煌当代的这次你们是做了三款字是吧？
对对对，它是一个从隶楷到魏楷，然后还有唐楷这样一个从隶书到唐楷这样一个楷化的过程。嗯，
这次我印象很深刻，就是你们写了一个当代。为什么是当代呢？就是客户的要求吗？
对，因为是敦煌当代美术馆。
啊，因为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一点，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吧，这个是敦煌嘛，然后大家就觉得是复刻嘛，对吧？那你要从老东西里面啊提出来，要古为今用嘛，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当代就把这个放在这个名字还是很好的，因为最后做出来的这个字体是数码字体，而且是要给我们现代排版用的嘛。我觉得这个定位还是很重要的。
对的，对的。
好吧，然后那杨星辰呢？
我这次发言内容就是博士论文的内容，然后主题是西夏文数字化字体复刻方法论，然后主要分为两个大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分析部分，先从文种的分析展开，就是通过对跟汉字一个这种对比研究，然后来看就是西夏文的一些基本的元素，包括就是什么笔画类型啊、结构啊、笔顺啊之类的这种基本的分析，然后再往下就是看文献，然后看所有笔画的，就是一些笔画的形态在文献上到底具体是什么样子的，然后进行一些分析。然后再往下就是对西夏文现有字体的分析，还有这些字体将会就是使用在哪些场景的一些分析。然后第二大部分就是实践分析，就是通过把这些研究内容然后放到一个西夏文字体的这么一个小 demo 上，然后来体现，然后最后就是产出了一个比较小字符集的这么一个字体，来说明就是之前的这个分析是有效的。然后这个方法论也是算一个就比较通用的复刻方法论吧，就可能也可以延展到其他文字来。
诶，我好奇就是你的博士论文的导师是谁啊？
导师是 Jerry 跟 Bona。
啊，两个人同时是吧？好吧，嗯，
对对，主导师是 Jerry。
那 Jerry 他现在还是主任吗？不是吧？嗯，已经不是了，我不知道。
他是我们应该是算就是研究生的这么一个领导吧，应该是。
嗯 ，Jerry Leonidas 啊，其实我觉得他的名字应该念 Gary 啊，就是如果在希腊文原文里面啊，但是呢，因为大家讲英的话，大家都叫他叫 Jerry， 是雷丁的字体设计专家了啊。然后 Bernas 的话，他现在就已经是留校当老师了，是吧？
嗯，他是兼职
啊，他还是兼职 ，OK， 好吧，嗯
嗯，
他是伊朗人吗？嗯，他是哪人？
对，是的。
所以我记得他以前主要是研究那个波斯的那些传统字体啊方面。嗯，行， 所以呢，我这也是稍微给我们这个不知道的听众啊，稍微做一下这个背景分析。然后你们两个人因为都在场嘛，对吧？你们两个人互相听了互相的演讲吗？
我听了小雨的，但是我太紧张了，没有哦，我没有看台下有谁，所以我不知道。
我没有，我应该是在另外一个会场里面，因为第一天安排的演讲特别多，所以分为两个会场。
嗯，
我当时应该是在另外一个会场里面，没有现场听。
它是什么？一左一右是吧？我看那个地点
就是，左右。
向左走，向右走。所以你是在左场还是在右场？
我们两个都是在右场
啊，时间错开的哈。
嗯嗯，
对。
好啊，那小雨，你发言完了以后有什么听众反馈吗？听说被高德纳老爷子吊住追问。
对对对，他的问题真的太出乎意料了。
怎么了？
他说他认识汉字的数字一到十，然后我在幻灯片里面有展示那个敦煌写经手抄本的图片嘛，然后他发现那个手抄本里面有很多出现了汉字的数字，然后他问我为什么。
啊，就是那个你那个是实物材料吗？是那个文物的材料吗？还是你写的？
对对对，
是
文物的材料，
是文物材料，而不是你自己打的那个选的那个字体样本哈。
就是它应该是经文的一部分，但是我其实也不太了解为什么里面会有汉字数字。
但是那是什么经，你知道吗？
我那个经我知道，我们有三部经书：《法句经》《成实论》还有《妙法》。莲花经
哦，妙法莲花经很好哎，那所以你也没有办法回答人家是吧？
对，
他这个点好奇怪是吧？
是，
其他还有什么大家的问题吗？
现场比较多关注的还是 AI 辅助生成的这样的一个技术，他们会关心这个 AI 模型是我们用的开源的还是自己研发的。然后还有因为在那边其实华人也比较多嘛，然后有一些华人的听众就会问到说，那 AI 可不可以做到就是一字多形这样的生成？
一字多形是什么意思啊？同样一个字然后让它生成不同的体的那样的感觉？
对，就比如说你干干净净，然后两个干和两个净两个字是不一样的。因为我当时在幻灯片里面有举例说 AI 可以就是让我们做到那种比较随机的这种机理，就举的例子是我把三点水很多带三点水的字拿出来，然后把三点水就是提取出来以后让他们看，就是没有两个点是完全一样的，他们可能是针对这一部分然后提出的问题。然后还有人问就是细纹部分是不是也是 AI 制作的，但其实不是，这个是我和另外一个同事手搓的。
不过你还是给我们的听众介绍一下吧。对啊，因为既然是在现场观众的问题，也是我们听众蛮关心的问题，就是你们现在的 AI 用到什么程度了？
我们大概两年前开始用 AI 参与这个复刻项目的，然后目前是可能就是大家也比较了解，我们就是会先调整模板字，然后喂给 AI， 然后再生成整个全库。但是这次很不一样，是因为我们其实有两轮 AI 的生成，第一轮其实结果是比较失望的，因为我们在前期去处理模板字的时候调整的设计师参与的过多了，就是整个字面都太均衡太平均统一了，就和原贴里面那种比较随机的手写的这种感觉差距特别大。我们还是整个希望复刻的风格是能够还原原作的这种感觉，所以我们就进行第二轮复刻。然后第二轮我们就是尽量少的去修改这个原贴切片切出来的这些轮廓吧。
什么意思？就是你们直接扫描过去直接喂给 AI？
啊，不是不是，就是扫描完了以后会有一些什么出现断笔呀，或者是那个 它原贴里面可能少了一个点，或者是这个笔块有点倾斜，我们这些都没有再去管它了，就是还是尽量保持它原来的那种样子，然后再把这一轮的结果喂给 AI 得到的这个生成的全库，就会特别的接近原作。
诶，那你们现在生成的就还应该还是位图咯？
对对，是位图，
对，还是要再重新再勾，重新再描。
对，然后我们还展示了一部分，就是其实是我们设计师在操作设计这个字的时候的一个录屏吧，然后上面有一些删除噪点呀，然后调整字面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现场也有人在问为什么会说我们要删掉这些噪点，其实也是因为中文字比较多嘛，如果这些噪点都存在的话，整个这个字库的数据的量就会特别大，整个字库包就会很大，所以还是要删掉一些。
嗯，不好意思，我又把这个事情再稍微再拿回来一下哈。就是当时的敦煌当代为什么要选这三款，就是利楷、魏楷和唐楷，这个项目是怎么定位的？我不知道。
嗯，这个项目其实最一开始也是我们这边的设计师和敦煌当代美术馆还有他们邀请的，应该是复旦大学那边关于文字方面的专家，然后我们一起选的这个三本经，因为他们是分别能够代表利楷、魏楷和唐楷这三个汉字的风格的这个经书。
嗯嗯，我觉得就是这三个理念就整理的特别好，就是要不然的话那个真的是敦煌文书特别多嘛。嗯，
对，
而且呢它处于这种变化的一个阶段，就感觉好像就都不典型，就是也不是典型的隶书，也不是典型的楷书，对，所以这样的一个氛围挺好的。然后我觉得你最好展开讲一下，就是你们后来说那个中西搭配的事情。
嗯，对，中西搭配，因为刚才你也提到了说它是汉字是处于一个变化一个过渡的阶段，其实风格它并不能说是非常固定，然后我们在匹配的西文的时候也是特别的在意这一点，就是如果单纯从时间线上来匹配的话，其实从时间上看大约是公元一世纪，对应的西文风格可能是罗马大写体或者方大写体那种非常正统的那种、那种西文
时代的西文，对吧？
和这个中文其实很明显在视觉上是没有任何匹配感的，所以我们就说换一个思路，那既然中文是一个过渡的阶段，那西文我们也用的是一个过渡，就是从人文主义小写体然后过渡到意大利写体这样的一个阶段，刚好是在14到16世纪这期间，所以我们就从这一段期间的手抄本里面也挑了三部跟这个敦煌写经的这三个手抄本风格上有类似的地方的这种手抄本进行了一个复刻吧。
嗯，但是我觉得对于现在的一般的朋友来讲的话，就是西文早于那种意大利人文手写体的那种，就所谓我们现在意大利就大家说的写体的那种手抄体以外的话，就太古了，就是好像好多字可能大家都会不认识，会吗？
嗯，是的，比如说像小写 D， 然后它的那个竖笔画其实是非常倾斜的那种，所以在这个西文匹配的时候也是做了替换字形，就是保留了原本的这种比较古的字形，然后正常输入的话会改成比较接近现在大家通识的这种字形。
所以在这个项目中你负责的就是这个西文匹配的部分吗？
对，西文的利楷和魏楷这两款字的西文是我做的。
哦，
嗯，
那汉字部分的话应该是好几个团队大家一起做的吧？
对，是分为三个团队，就是分别做这三个项目。
但是感觉好像你们做的也挺快的样子。
应该是同时进行的，但是也做了将近一年半的时间吧。
你们现在是做了汉字是做2312吗？还是
没有没有，9765。
哦，那挺多的呀。嗯，
对，就还挺多的。所以就是 AI 辅助还是能帮我们节约大量的这种时间还有人力成本的投入。
所以这款字做出来以后，你希望大家怎么用呢？
其实现在我们和这个敦煌当代美术馆有合作，然后他们那边办了一个展，有在展出这个介绍这三款字，当然也是希望这三款字能够用在更多其他的场景里面。当时 AtaiPi 我演讲结束之后的茶歇，然后有一个设计师特意跑过来跟我说，他觉得这个西文配的特别的好，我还是挺欣慰的。其实我在准备的时候也比较担心，因为中文部分我觉得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在输出，但是西文这边我其实不太确定，在西方人眼里面他们看来这种搭配会不会很奇怪。
嗯嗯，
对，但是
结果还好是吧？
对，还好他们能 get 到我们这种匹配的感受。
挺好挺好。好啊，那接下来呢就是杨希晨啦，来讲再具体讲一讲，就是你说完以后听众有什么反馈吗？因为我觉得就是你的那个博士论文那么大本，要浓缩在20分钟里面讲，其实本身就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
是的，就是讲的也不是特别细，有一些部分，所以观众的问题有问就是西夏文的怎么输入的问题，然后我就解释一下输入法之类的。
对对，赶快跟大家说一下怎么输入。对，因为很多人都不知道
输入法，就是我当时用的是就是用四角号码的输入法，然后我当时就是现场还解释一下什么是四角号码。
对，你现在也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四角号码，我相信很多年轻的朋友都不知道。
就是每个笔画，就每一类笔画吧，算有个编号，就比如说一是横，因为是个正方形的字嘛，然后就是正方形的四个角，看那个每个角都用的是哪个笔画，比如说左上角如果是有个横的话，你就是个一，然后右上角是个什么竖的话，可能就是二，然后就以此类推生成这么四个数字，然后就可以检索到那个字。然后为了更精确的检索，还可以再多加两位，就是看中间的那两个笔画，就是底部中间的那两个笔画是哪两个，然后就可以生成这个六位的这个数字，就可以更精确的检索到那个字。
因为四角号码查解字法其实对汉字也是可用的嘛。我不知道现在最新版怎么样，之前老的那个新华字典的话都是有那个四角号码检字表的啊，都查汉字也是可以的。但是呢，正如刚才说的，就是因为是四角号码，就方块字的四个角，所以呢还是蛮多重码的，对吧？就如果只有四位数的话，更何况西夏文的那个笔画有很多更多重码吧，对吧？那你其实输入法要能输的话，其实还挺吃力的，我觉得。
对对，我是倒是后来像博士的时候都没怎么用输入法了，就是因为做的字也少，然后就直接就是从别的地方拷贝过来就行。然后是当时本科的时候，为了打那种什么那种经文，然后就天天死磕那个四角号码，就一个一个这样打出来一大篇。
因为你毕竟还是自己做了一款字体嘛，就当时是吧？然后还有其他的什么反馈吗？因为我觉得可能大家对西夏，就是听众朋友们啊，对西夏文不是非常熟悉，你突然拿出来跟大家说的话，可能大家也提不出什么问题，是吗？
也是，这还有就是问，因为我还有对那个西夏文字体风格的分析那么一个环节，就主要是分为就是用户喜好分析跟。就是我做了一个那种叫什么一个光谱一类的东西，然后一端是更接近文献字体风格的，然后另一端是更接近我们现在用的什么宋体、黑体、仿宋体这种风格的，然后就把现有的西夏文字体都排在这个光谱上，就可以看到就是 大家都比较集中在哪个部分，然后还有哪部分是比较空缺的可以研究的嘛。然后当时就介绍了这么一个分析，然后就有人问就是我的这个怎么把用户的这个风格喜好反映在我的设计当中的。然后当时我就解释了一下，就是说这个比较西夏文用户也比较少嘛，就主要就是这些学者们然后最主流的这两个就是喜好，就是我通过跟中国的西夏学者跟日本的西夏学者交流，然后发现他们两个群体有不同的喜好，就是中国的学者们更喜欢那种楷体的风格，就是跟那个文献上长得比较像的嘛。然后去了日本之后，他们看到楷体的西夏文，他们会说这是中国风格，然后我想要日本的风格，然后他们指日本风格就是明朝体。之前就21年演讲那年做的那个谷歌西夏再设计嘛，当时就是一个宋体风格的，然后当时拿那部分就是那个作品去给中国的学者们看，然后他们就是很看不习惯，觉得长得很怪。
对，怎么回事？
然后可能就是对，就是怎么会有宋体的呢？
对，
但是反而就日本那边接受的还会好一点，他们会觉得就是像明朝体啊，就是很有这种他们风格的，就是根据他们这两个不同的群体，可能要做字体的话，还真要考虑一下，就是他们的喜好。
不过我真的还是非常推荐大家啊，翻回去我们自弹自创的第167期哈 啊就是2021年的12月21号播出的再度线上阿地皮。然后在这一期那期节目里面，我采访了六位啊演讲者，那其中呢杨希纯就给大家介绍了啊，就当时做这个 Noto 的西夏宋体啊。也其实当时也讲了这个四角号码减字法的事情啊，
是的，是的。
不过我那时候也是说嘛，就是因为西夏文到后来就是失传了嘛，对吧？它并不是一个现在这使用的字体，所以呢，它并没有经过像汉字这样哈，原来文献上是楷书，然后后面呢不断的格式化、设计化，然后生变成宋体的这样的一个被设计了的字体，对吧？它没有进行这样的演变。那我们现在是人工将它进行演变，对吧？这个对它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对吧？
对对对，
这是一个开放的问题。还有呢，就是我觉得对日本学者也很有意思，因为大家也知道吧，如果你印在论文里面，对吧？那在论文的话，可能正文的日文是明朝体，然后中文是汉字的话就是宋体字嘛，对吧？那你在里面夹杂几个西夏文的话呢，我为什么不能有这个宋体的西夏文呢？就是对吧？
是。
但反过来说的话，就是因为西夏文并就你从文献上来讲的话，它并当时在设计上并没有自然的生成宋体的那个造型的那个程度，它就等于是它停留在了这个最初始的文献阶段的话，那它就必须是楷体的，对吧？对，中国的学者可能是这样的感觉。
嗯嗯。
而且说实话吧，就是如果你在混排里面啊，你用不同的字体啊，其实还反而就更容易区别。
其实也是看你的就是需求吧，是我的论文里面也有这个对使用环境的分析，大概分了五类吧。第一个就是像那种西夏文的那种短的词，然后放在就是比如说英文文本啊或者中文文本当中，这个情况有的时候你是想强调它呢，还是想让它就是融合在这个文本里，就是会有不一样的处理方法，就你可以用引号给它引出来，你也可以用一个长得不太一样的就是楷体风格的，然后放在宋体里面这种，然后来强调一下。然后还有那种就是西夏文翻译，就一行西夏然后一行其他文种的翻译的这种情况，你可能觉得是不是你还是想强调呢，还是想让他们俩一样，也是有同样的考虑。然后还有更混乱的情况，就有它有那种符号，各种符号，然后各种文种就混杂在一块，然后就搞的那一块就很难认，就你也看不，其实也看不出来西夏文在哪。然后那种情况你是想就是降噪呢，还是想就是再强调呢，就是根据这些不同的就是需求吧，可能选择的字体也不一样。然后我做的字也是有两种风格的，然后就放在这种不同的情况里面来测试。
然后有什么测试的结论吗？
测试结论就是根据不同的需求，然后可以选不同的字体，就是这样。
好吧，作为设计师，我们的都给您做出来了，
是，
请君选择。
对，我有一版是为了就是更匹配明朝一点，就把它做的不是更匹配宋体一点，就给把它做的更方一点，就是撑满整个框那种，但是它还是楷体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就比较中宫比较紧，然后字宽也比较窄的这种，就更接近原本一点。反正就是两种风格都做出来了。
怎么样，你的那个论文的答辩顺利吗？
答辩还挺顺利的，就是聊一聊，然后聊一聊论文写的什么东西这样，然后就是要改一些措辞啊之类的。
好吧。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听讲环节了。这次的话刚才哈我们两位嘉宾也说了嘛，就是第一天是两个会场啊，向左走向右走。然后后面两天的话就是在我看了一个那个像是在一个音乐厅里面是吗，那个场地。
啊，第二天是的。
啊，第三天就不是的吗？
对，第三天又换了一个地方，就是像是一个小型的会议厅。
但是其实第一天的那个向左走向右走的那两个厅并不是很大啊。
对，我大概数了一下，一个房间它可能放了大概100张椅子。
然后两边的演讲时间会，主持人会对时间吗？就是一边如果讲得快，一边讲得慢，他会稍微协调一下吗？
会的，会的，他基本上就是半个小时是一个人的演讲，就是。会尽量撑满整整半个小时，然后给大家两三分钟换场地的时间。
对啊，对，像去年我们在那个哥本哈根的时候，我们主持人团队一天到晚就在后面的对时间，我这里都已经讲完了，你们那边还没弄完吗？就是。那么听了这么多演讲，你们各自有没有印象深刻的演讲给大家推荐一下？因为我没有去啊，所以啊，你们可以，比如说每个人可以推荐三个之类的。谁先来？
我先来。
好，没问题。
第一天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一个讲玛雅文字复刻的演讲。
哦，玛雅文字本身就很复杂。
对，很复杂。它的那个结构，它也是那种像藏文，有上面加，然后左边、右边、下面，就很复杂。但是我觉得整个演讲比较吸引我的地方，是因为玛雅文字它本身没有任何纸质的资料，就可以说很少保留下来，大部分都是石刻这样的资料，所以他们的复刻过程有一步是要去先去拓片那样的。我觉得这个还挺神奇，之前没有怎么接触到这方面的内容。
所以他的这个演讲的名字就叫 From Stone to Screen， 对吧？
啊，对对对。
从石器时代一下子就进入到屏幕了。那位演讲者他是一个法国人吗？
对，是法国人。
Alexandre Bassy。所以啊，他在法国读的是字体设计，那他怎么会研究玛雅呢？好难啊！好的，这是一个哈，这是第一天下午的是吧？
对，下午啊，其实第一天中午午休的时候，那个 Rainer 给我们展示了 Glyphs 4 的 Beta 的整个功能，新功能。
为什么在午休的时候还给你们加餐是吧？
对。但是他不允许拍照、录音、录像什么的。
不过这个因为是还没有发布嘛，是beta 版嘛，测试版那肯定是的，因为待会儿他们还要改嘛，对吧？然后有没有很吸引你的新功能？
新功能比较吸引我的就是它有优化曲线的这个功能。
好吧。
感觉设计师可以偷懒了。
好的啊，对，所以那 Glyphs 团队这次是 Heiner 去了，对吧？葛老师没去哈？
没有。
好的。这是第一个哈，然后还有吗？
第二天就是比较重头的，是有讲 A 台拍历史的那样一个演讲
啊 ，John，
对对 ，John Barry，
他一直都要为那个 A 台拍立传，他终于写出来了，好像是。
对，然后现场有展示他的那个 网页版的内容。嗯，
是的，他已经发出来了。他还搞了众筹，我还捐了钱。是的，终于写出来了，很不容易。对，因为 8YY 历史这么长，70年的一个历史，听老人讲过去的事情。
然后第三天是我只听了上午的演讲，然后我觉得印象比较深的是彭措他关于藏文的演讲，因为之前在三言的藏文课上就也大概了解了藏文的一些基础的知识嘛，但是这次他的演讲还是会有新东西给到我。
哎，三言的那次那个藏文课是线上的是吧？
对，线上的。
所以你们互相不认识哈，其实彭措也在那也去参加那天
对
课，其实你们是同学。
是，我们是这次见到之后才知道我们都上了这个课。
网友见面，你们就是。大家也不用着急，到时候呢我也会请彭措啊来参加我们自弹自唱的录音，然后让他本人啊给大家介绍他具体讲的这个东西。但是你觉得他讲的挺好的是吧？
嗯，对。
他平时是一直都在美国哈？
对，他现在马上要去纽约读博了。
哦，好吧，真是年轻有为啊。
嗯，
好吧，这就是你推荐的这三个是吧？
对。
那杨希晨呢？
我首先第一感受就是这次所有的中国演讲者讲的都很好，就是都值得去看一看。
对，肥水不能外人田，先把自己先猛猛的狠狠的夸一遍。
都是从就是不同的角度啊然后来讲的，就感觉特别好。
嗯，
然后再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我记得是 Toshi 搞了一个那个Bubble Can 的那么一个插件
啊，大曲就是吕英的日本设计师大曲都市，嗯，搞了一个什么调子偶剧的东西，
做偶间距的那么一个插件，然后
叫什么 Bubble Can 是什么鬼
？Bubble Can 就是你想象一下那个就是字的外面，字母的外面有一个那么一个 bubble 一个泡泡。然后就把它们这样拼在一起，所以它那个泡泡之间那个间距好像就是可以怎么调还是怎么样的。然后它是好像是好几年前提出来这个，然后现在它又更新了，就把那个泡泡改成那种线，就是两根线在那个字母分别的字母两边，就比较有意思。它我记得演讲比较深刻的是它现场演示了一下怎么用，然后就问大家你们觉得这个间距怎么样呢，然后大家就集体在下面说嗯太远了，你再调近一点，就变成一个大型的就是集体调字母间距的这么一个场景，挺好玩的。
哎呀，你们这堆这么宅的人太可怕了。
然后还有就是像第一天是那个 Chorum Kim 和土井辽太的有一个对字体匹配度这么一个分析
啊，对，因为这是蒙纳公司啊，这次呢派出的是亚洲的两位字体设计师在8YY 进行演讲嘛，所以呢现在日本办公室呢是土井良太，然后呢蒙纳韩国呢是金楚荣啊，对啊，所以他们的演讲题目是匹配哈、啊，哦，
对，就是他们有一个网站，然后上面就是可以玩一下，就看他们做的那个匹配分析，大概就是分了四个维度好像，然后就比如说像什么字面大小啦之类的，然后每个维度他们给每个字体打了一个分，然后最后加起来有一个总分、
oh.
然后你就可以看比如说这个字体它总分是 6.5， 然后你就可以选可能其他的 6.5 的字体然后来匹配，这种就感觉还挺有意思。但是我一直好奇就是这个网站针对的群体是什么，就谁能用这个能干嘛呢，我就一直在思考这个事，但是总体来说是挺有意思的。就包括因为我研究里面也对这个字体的就是匹配啊什么有一点分析，但是它这个就是更量化了一点感觉。
我没有看他具体的那个演讲内容哈，但是我看他那个指标是只针对黑体字吗？
对，
所以就是在一大堆黑体字里面，比如说我们有更人文的或者更几何的是吧，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尺度的 这样的一个标杆，然后再去进行分析，是吧？
我有点记不太起来，我只记得有一个维度是字面，然后他们搞了一个巨大的表，然后打了好多分，然后最后放在那个网站上。那个网站好像还是限时体验，到这个月底就体验不了了。
好吧，那我赶快回去问一下，我再私下问一下图景，那个怎么搞？这个是第一天对吧？
后面两天我就觉得后面两天都是就是中国人的演讲会更出彩一点。
比如说，
我记得，比如说第二天是下午，Raven 讲的那个杂碎机器，
杂碎，他做这个杂碎的研究已经做了很长时间了，其实，还是很扎实的一个研究，这是就典型的在美国中餐上面能看到的字体，
然后再就是第三天就是彭措藏文的演讲，然后还有陈悦彝文的演讲。然后还有那个 Mema 的本相，哎，那个 Mema 中文叫啥？
哟，有个缅甸文的演讲吗？
哦，缅甸文是不是？缅甸文的演讲，我不会念那个小者的名字。
Tangning Tan 是吧？
对的，最后一天，倒数第五个演讲。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可能是近年来第一次会有讲者来在 ATAPAI 的大会上讲缅甸文的设计。
对对，
这也是很好的一个机会，
我说这次感觉很多元，就是有各种各样文种就这样出现，大家都分享了，
就很烧脑吧。对啊，而且这次正如你说的嘛，因为我们大中华地区对吧，有很多演讲者都是大家的内容非常丰富。刚才说了，我们有彭措他讲藏文字体设计嘛，还有陈悦他讲的彝文设计嘛，对吧？到时候呢我也会请他们直接到播客节目里面来，让他们亲自跟大家讲啊，我觉得非常好，就是有这样的机会啊，跟大家多介绍一下，其实我们中国也有这么多的语言文字的资源，对吧？非常好的，好了，接下来就是闲聊时间了。你们参加大会的各种感受和吐槽，当然了，我这次呢是因为很早是。我就决定我不去啊，所以呢也就不纠结了。你们都是第一次去斯坦福吧？
对。
大会那边的话其实安排的应该还可以。
感觉组织的很好。
诶，这次有招待会吗？
就是有一个欢迎 party。
然后你们 party 了吗？
就是一个很短的 party, 它在一个那个设计学院里面，然后还有关门的时间，就感觉刚开始就结束了，以后
非常不尽兴是吧？
大家就站在外面。
但是我觉得就是很难得，因为只有这种开会的时间才会有可以大家互相见面吧。小雨的话，你上次的 ATAPA 应该是就法国那次吧？是应该是是吗？
对，在巴黎那一次。
然后去年的哥本哈根你没有去对吧？然后就后来就没有去了对吧？也是时隔两年对吧？两三年。有没有老朋友之类的？
这一次像是我们亚洲可能只有汉仪去了，然后方正没有去，然后三道也没有去，对，然后这次认识了文鼎的设计师，算是新朋友
啊。文鼎去了吗？
去了去了，去了一个设计师，然后还有三个是摩利萨瓦的设计不是设计师，有一个是西文设计师，有一个是产品经理，大概是这样，还有销售这样的。
因为文鼎现在也被就等于是被森泽收购了嘛，所以呢文鼎台湾的文鼎现在也是日本森泽集团公司下手的一个公司了，变成。
然后认识的人可能就是Monotype 的两位设计师了。
有没有去跟他们尬聊一下？
啊，没有，就很遗憾，第一天他们演讲完之后跟他们打了一下招呼，本来想要聊一下，但是下一场演讲就马上就开始了，就没有太多聊。
好吧，
对，因为我们过去时差还是挺多的，有点痛苦。
其实设计师很多夜猫子，如果是夜猫子的话其实还好了，就刚好昼夜相反还好，我觉得。不过杨希晨的话，因为 每次 A type I 的话相当于是雷丁同学会了，所以你应该有很多老同学啊，然后各种师姐啊师兄的，对吧？
是的是的，就是我上次也是去巴黎那次，然后在巴黎见到人，这次也基本上也见了个遍。
对，然后他还大家是不是问说啊，你怎么还在学校啊，是吧？不过他们很多毕业以后大家都分散到欧洲各个地区，还是在设计圈里，就是了，
是
吧？
是的是的，
因为就是现在这个独立字体设计师也越来越多了嘛，
见到老同学还是挺开心的。
啊，有一点就是比较遗憾的，就是这次大会可能安排了很多个 tour，可以参观学校里面的各种文献啊、收藏啊那些之类的，但是他们和第一天的行程几乎就是重合，就是如果你想听演讲就没有办法去 tour， 对，所以就错过了好多
啊。是吗？因为那个 tour 的话，就是最早的第一天那个工作坊那天也是有的。
对，那一天是有两个，然后第二天也有两个，大概是
因为在斯坦福还是有很多东西可以看的嘛。
对，
那本地团队的话，对吧，穆雷林教授他的那个明快打字机，对吧，
那个太难预约了，没有抢到名额。
行吧，下次让那个威利帮你约。然后其实乌鲁里希费迪南夫乌鲁希他的那个 tour 我其实还蛮想去看的，就是他给大家展示一些就是在斯坦福早期的一些数码字体的一些材料，因为他在这那边也是在做博士研究嘛，那个东西我个人还是蛮感兴趣的，
我有一个比较遗憾点，就跟小雨刚才说的，就是尤其是第一天换场换的就是太快了，大家就一直两边跑，然后就一个演讲完了就立马跑到另外一个，所以就很难抓到人去聊，就比如说谁演讲完了之后，然后你就抓不着他，然后第一天抓不着的，第二天就不知道这个人去哪里去了，然后后面就一直都找不到。
你们就不能不换场吗？你们只干脆就跟坐在一个地方不就完了？真是。
但是就是如果我不换场，可能那个人就是我想要找的人，他就换场，然后到后面就不知道去哪里了。
抓人抓不到是吧？茶歇的时候还是可以的。
对，茶歇感觉没有，就是巴黎那次是在一个很集中的一个广场一样那个空间，所以大家都在那儿。然后这次茶歇感觉就感觉没有那么集中的，有点分散。它是有一个大厅，然后大厅外室外有一些那个饮品什么东西的，然后还是感觉抓不到人，不知道为什么，就没有感觉就像那种在那种明面上大家都能见到的那种感觉。
你们去吃 A type I 的早饭了吗？
吃了。
吃了。
就早起的鸟儿有虫吃，要不然的话大家大清早的第一场演讲大家都不来，都在睡懒觉。
这次好像全天都供应了，还可以，就一天都在那儿，晚起也有虫吃。
还是斯坦福好啊，真是。你们有到附近逛一下吗？
我是提前去了几天，然后逛了一下，第一天先去逛了学校，像是后面那个 tour， 我已经预见到我应该参加不了，因为那个 tour 是我演讲刚结束它就开始，所以我就提前去参观了它的地图中心，就在图书馆二层里面，然后看了一下他们有展出了一些地球仪，还有一些地图什么的。
那个斯坦福的校园挺大的吧？
非常大。
和北大比呢？
感觉好像更大一些。
不知道边界在哪，
就是走着走着进森林了，然后就出去了。
那好，那就这样。那也非常感谢两位来参加我们节目。
好的，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这次六月份的会员抽奖呢，是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译著啊图解字体排印，也就是Adam Lupton 的畅销的 Thinking with Type 的第三版啊，翻译成这个简体中文。那也非常恭喜啊，用户名为 Multism MULTISRM 的这位会员获奖。那请这位获奖的会员啊，回复我们的邮件啊，告知我们的邮寄信息。我们的 Type 的抽奖奖品呢是全球包邮的。大家可以从各种社交网络上关注我们，我们在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号以及 X 也就是 Twitter 以及 Facebook 账号上面的名字呢都是 The Type THETYPE。同时大家也可以在 Instagram 还有小红书上面啊找到我们。Ins 上面呢是 The Type 下划线 com 啊，那小红书也就是 The Type。当然大家更可以在我们的主站也就是 thetype.com 阅读更多的内容并关注更新。欢迎大家用邮件的方式给我们一些反馈啊，我们的邮箱是 podcast@thetype.com。那本期节目呢是由 Eric 主持，由 Eric 在 macOS 上剪辑制作完成。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